大家一看见师父来了，每天晚上总是要师父跟大家见见面，讲一讲。师父知道大家的心，所以师父不管再累，也要跟大家在一起多说说话。本来呢，我是准备随便啊，这个开示一下的，但是呢，想一想，我们这么多的佛友，师父还是想跟大家呢，啊，这个多多的能够啊讲一些佛法，啊讲一些佛法，那么也是让大家呢能够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多多的理解学佛做人的道理。那么师父写了几句诗，我就很喜欢，每一次在法会之前就写几句诗。浮沉人间几十年，迎来佛法过尘烟，知佛懂法修清闲，智慧人生上青天。我们在开法会之前呢，首先还是要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法师、各位嘉宾和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大家呢能够在新年一时相聚甚欢，这也是我们的缘分。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从小就想啊，在人生的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啊，能够啊怎样让自己过得非常有意义。但是呢，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长大，想早一点呢能够寻找我们小的时候的结果，带给我们的呢是小时候的烦恼。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寻找真正的人生，早点呢进入社会，但是呢我们接受到的还是人间的烦恼，痛苦伴随着我们，所以业障时时盯着我们，让我们进入成年人之后处处受到心灵上的创伤，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和人和人的交往上，我们都吃了很多的亏，所以让我们活在了一种漂泊动荡的人生当中。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当我们寻找到佛法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寻找到人间的光明，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一种寻求和找不到光明的阶段，所以我们智慧的人生才能让我们脱离人间的苦难。只有在佛法的引导下，在观世音菩萨佛光的慈悲加持下，我们才能获得平安，获得慈悲的智慧。这几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法喜充满，菩萨天天在我们身边，多少人慈悲心大发，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帮着自己的家人，帮着自己拼命的在念经，这才叫功德无量啊！人怎么活着很重要，人到底应该活在哪个境界，那是更重要。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呢，每一天从澳洲的警察总局呢，给我们大概有啊几十条的新闻，就供我们来啊刊登的。那些让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凄惨的事情，车祸啦，被抢劫啦，被暗杀谋杀啦，这些太多了。师父看了之后呢，心里非常的难过。就我刚刚下来之前，因为我还是要安排电台里很多工作嘛，我看了一条新闻，就是刚刚发生的。你们都知道， 在马路上有警察为了测试你抽烟啊喝酒不喝酒，他要把你截停下来，对不对？有三个刚刚从南加州过来的三个女孩子，这三个女孩子呢刚刚移民过来，这三个女孩子只有20岁，他们呢看见警察在前面亮灯在截停汽车来测试你到底抽喝酒没喝酒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他们就拼命的开，刚刚开了大概5秒到10秒钟，撞上了这个树枝，撞到树上，结果三个女孩子两个当场死亡，一个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三个年轻的人就走了。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喝酒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有时候为什么要轻轻易易的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啊，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我们学佛的人天天活在菩萨的加持之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天天在这里，我们天天幸福，我们天天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我们不会受伤，我们不会啊被鬼缠身，我们不会生癌症，我们不会出车祸，我们一切都有菩萨保佑着我们，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呢？今天你们已经做到了，学佛的人一碰到灾难就念经，学佛的人碰到麻烦就念经，这就叫解脱，这就叫自我的离苦得乐呀。今天我们印度尼西亚这个观音堂啊对外开放，师父去今天开光了啊，很多人都在那里做见证。那么师父开光呢，我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把佛像请进去，也把观世音菩萨请进去。这里呢有一份呢是新加坡的陈家斌同修写给我的东西，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殊胜的事情，今天早上在观音堂师父开光的时候，当我闭上眼睛，我身处在宇宙之中，一尊很大很大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眼前，庄严又慈祥地看着我，其实不只看着他，看着所有的人。他说，然后我又不由自主地流泪不止，紧接着在我面前又出现了一大朵粉红色莲花，接着一身白色的观世音菩萨也来了，感觉是那么的慈祥和慈悲。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全身发麻了。新加坡陈家斌同修，所以学佛人心态最重要。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心态不好，看见别人好了他就难过，看见别人不好了他就开心。所以人现在这种心态，他是活在一种没有让自己得到平安的心态。所以在日本有一个瞎子，他可真所谓是个哲学家，他就曾经讲过，当他因为瞎子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听人家讲话，他说当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一个人听到另外一个人说好事的时候，他说对方发出的声音是颤抖着，比方说人家告诉他，我告诉你啊，我中六合彩了，我告诉你我孩子考进精英中学了，对方的声音是颤抖的，说是吗？恭喜你啊，要哭出来快了啊。然后呢，当别人告诉他一件很倒霉的事情，我出车祸了，我太太的脚压断了，我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车全部撞烂了，对方会发出一种喜悦的声音，是吗？什么地方撞了啊？记住了，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驾驭自己的生命， 否则你就会被命运所驾驭。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就被情绪所控制。你如果不能控制感情，你就被感情所控制。所以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出不来，就是被感情控制了。很多人赌博或者为钱所困，他就是这点钱把他困住了。所以人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人的心态和他的意志。一个人心态好，觉得该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我的我无所谓，这种心态你就不会伤自己的心。看见别人好了恭喜他，看见别人不好了心疼他，然后自己要有意志来战胜人间的苦恼和烦恼，这样你就会获得成功。很多人一生的差别在于，成功人始终积极地用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去想去做，去控制自己的人生。我曾经讲过，很多人就是这样。有一个经理，一个老板叫一个经理到一个荒岛上说，你这个岛上都是啊当地的那些当地的土著人，叫他去做一个，他们是卖鞋的一个大公司。他就跟他讲，经理你去看一看啊，那里需要不需要鞋。结果总经理去了之后发了份电报给老板说，老板没有戏唱，为什么？这里人全部光脚不穿鞋的。他很懊恼，但是这个老板他非常有智慧，他就派了一个 sales， 就是专门去啊去帮助别人，就是销售员。他到了这个岛上去了没一周，他马上就跟啊老板发了个电报说，老板赶紧跟我装一个集装箱过来。为什么？他说这个岛上人居然不穿鞋，我要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把鞋子穿上去。这就是你的心态，这就是你要有乐观的精神和思维去控制自己人生。学佛人要成功，要必须最努力的精进，最法喜的心灵和学佛的智慧，让自己达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觉悟的人是能够听别人话的人，很多人不愿意听别人话的人他还没有觉悟。就像夫妻吵架，因为先生不愿意听太太，太太不愿意听先生的话，最后先生一说话太太说我不要听你不要跟我讲，先生一说话太太说你不要跟我听，你讲来讲去这些话。实际上他认为他有道理，他认为他有道理，最后两个人怎么能合在一起呢？放下自己，好好的听别人的意见，你会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和解脱的。一个能做出大事情的人，往往是注重大事。只要不影响你的大前提，你在小事情上一定要做出让步。所以能够成功的人，在小事情上他不斤斤计较的，以减少小事给自己心里带来的压力和烦恼。所以做大事的人只管一个大事情的走向，而不管很多的烦恼之事。我们人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当我们遇到挫折烦恼的时候，应学会迅速转变环境，将精力转移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所以很多人现在学佛了，在家里刚刚跟先生不开心，一转身他就跑了，马上跑掉了。过去先生一看太太出去了很紧张，马上打电话到东到西，会不会太太跑到哪里去， 现在先生非常的逍遥自在，我的太太又去念经了，她跑不了。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只要夫妻都学佛，就算家里很不开心，出门了你不要紧张，老公不会乱来，他最后还是跑到了观音堂去念经，一会儿想通他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人不要把愤怒和不开心烦恼藏在自己的心中，这样呢无疑呢就像把毒药吃在了自己的心里一样，会让自己难过反胃。所以我越恨这个人，心里自己越难过。如果能及时的把烦恼告诉菩萨忏悔，你会服下一剂良药。这就是我昨天说的，一个人如果恨别人，就是把毒药吃进了自己的身体里，然后想着把别人毒死一样。人要懂得做什么事情要干干净净，做一个人要懂得稳稳当当。现在很多的人，年轻人你不要看他，他就是不稳不当，所以要有定力。台长讲一个小笑话，有一个年轻人毕业了7年，一直找不到工程让他来接一个单，总算有一个大工程了，他过去都是接的小订单，有一个大工程呢，是造一根30米高的烟囱，工程是2个月，给他造价呢当时的30万很多，不过呢叫他先垫付，他呢没办法把这个工程接下来了，拼命的搞，在年底呢总算完工了，结果人家公司去验收，被人家骂得要死，还没有钱拿，他说真倒霉，因为他把图纸看反了，人家是要挖一口井啊。做人要不耻下问，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要低下来，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因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虽然懂得很多，我们还是要向别人学习的。大家知道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华佗是一个名医，当时在知名度在震撼全国，他是杰出的医学家，当时的那么精通医道，尤其是外科，他曾经呢发明，最早的时候他发明了叫麻佛散，就是用现在话讲就是麻醉的，让人家不痛的这种，他呢就用他呢来破腹开背，切除人家肠胃等大手术。要想到在那个时候能够动这种手术啊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他还是谦虚好学。所以呢有一次华佗给一个年轻人看病，经过了看病望闻问切之后呢，他认为患者呢是患了头痛的疯病，可是他又拿不出治疗的方法，急得束手无策，他非常的失望啊，也觉得很惭愧。后来这位病人找到一位老医生，很快呢就把他的病治好了，把这年轻人的病治好了。当时呢华佗听后呢非常的惭愧，他就拼命的去打听这个老医生的住址，决心呢去拜师学艺了。但华佗当时呢已经是名震四方，谁都知道他，他唯恐这个老中医啊知道他这么有名不敢收他，所以呢他就改名换姓，跑到老中医的门下恳求学医。老中医呢一看他这么心诚，就收他为徒。从此 华佗提早贪黑，任劳任怨，还要做工，虚心好学，终于呢获得了治疗头痛风病的绝技。当华佗满师归来的时候，这位老中医才明白，眼前的这位徒弟就是名医华佗。他一把拉住华佗的手说，华佗呀，你已经是名扬四海，你为何还要到我这里来受苦呢？华佗把来意告诉了老中医，并说，师父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无止境，人各有所长，我不懂的地方，我就要向你学习呀。我们学佛人在学佛当中要谦虚谨慎，好好的跟别人学，只要别人有优点我们就要学，别人有不管什么样的慈悲我们也要跟他们学，因为多学你会慢慢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记住了一句话，拳不打笑脸人，当你跟别人客客气气，虚心向他学习的时候，他一定对你非常好的一种和谐的回报。所以我们虚心的向众生学习，吸取众生的智慧，才能不断的拓展深化完善自己的知识的结构和学佛的理念。华佗拜师不耻下问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希望我们学佛人好好学佛，我们刚刚开始，这也就是方心未艾，我们要勇往直前，好好学佛，不懂就问，这样你才能在学佛的路上一步一步让自己走上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什么叫修福，什么叫修慧。经常学佛人说一句话叫修福修慧，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修福和修慧不一样的。修福呢，就是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有福气，今世能够富一点。修慧呢，就是学菩萨去度人，去帮助别人，能够消掉很多的灾。这个慧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帮助别人当中自己得到智慧。修福就是做善事，比方说帮助别人啦，布施给别人啦，做慈善啦，这都是福，就是说现报的。比方说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人家对你很好，这个就报掉了。所以人家说啊，修福的人啊，马上现世报，哎呀，善有善报，这就报掉了。那么如果你是修啊这种福慧这个智慧的人呢，他呢会有功德。功德有什么好呢？经常有功德的人碰到灾祸了，比方说你出车祸了，人没事，汽车撞烂了，比方说你今天发生了身上癌症了，一求菩萨，然后呢癌症就没有了，转换了。所以要分清楚，我们学佛人在修慧的过程当中在增加福报。所以只要能够修智慧的人，他一定有福气，只要有福气的人，他一定有智慧。我们人要懂得，当我们在修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说，我做很多好事，为什么没有好报呢？我烧香，我供养菩萨啊，我做很多好事，为什么我没有求道呢？实际上在修福的同时，因为我们在不停的折福，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虽然在修福的时候做善事，帮助别人做慈善，但是呢，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顺利，很多人还对菩萨不满，认为这不公平。我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善事，菩萨你为什么不给我好？其实这个首先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言语当中你已经有漏了，你这个福气就在折掉了。大家听得懂吗？比方说我今天帮助了某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女的呢，这个人很喜欢花钱请人家吃饭，但是她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吃完饭之后啊，总要说几句讨厌的话。等大家都吃完了，呵呵，今天我请客啊，呵呵，看看你们这些样子，好像一个月没吃过一样。你说说看，人家吃了也不会说你好话的，对不对啊？所以做人就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喜欢讲，不该讲的话不要讲，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已经做了善事了，你把这个福种下去了，你不要让它有漏嘛。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讲，哎呀，嘴巴一开口就讲讨厌的话。他爸爸知道他这个毛病，他父亲就跟他说，今天我带你到阿姨家去，你可一句话都不要讲，今天你无论如何咬咬牙，等到你出了门，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结果这个人憋得难受啊，吃饭的时候，哎，阿姨说，你吃啊，小弟这么乖，嗯，就这么吃。等到最后人家送了，送啊送啊，再见再见，刚刚送出大门，他一看出了门了，今天我一句话都没讲，你家死的人我都不管。所以我们一边做积福积德的事情，我们一边呢又没有心做到纯善。你们知道吗？一个人做善事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善，还有一种叫纯善。善是什么呢？我今天帮助你了啊，我帮助你了，但是我有点目的啊。比方说我今天要你买一点东西，但是呢我能当中可以拿点回扣，那这不是叫纯善。但是的确这个人需要这个东西，当他买到的时候他很开心，他很感恩你，对不对啊？但是呢你有回扣的，那么你就不是纯善。什么叫纯善呢？就是完全帮助别人，一点都没有自己的，这叫纯善。所以呢，我们只要你不是纯善，你的福就会被消掉很多。比方说你嫉妒别人，比方说你看了别人好了你心中不舒服，都会折福的。所以又比方说看见别人吃饭倒掉了，那么看到有些人行为不端，后来这个人呢生大病啊，自己会想，你看报应来了吧，这种人恶有恶报，看了吗？好了，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是处在一种怜悯和慈悲当中，而是幸灾乐祸，所以你的福又被消掉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边在做福气的事情，一边会没有灵验的事情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灵，就是因为太多了，破损了自己的福德。就像一个水桶，你一边在往里边倒水，一边它有个洞在不停地在流出来。所以要积福就要懂得惜福，告诉你们，惜福就是让你的福报没有漏，你才会慢慢的福越积越多。所以造福的时候，我们人总是想做得少一点，等到自己想用福报的时候呢，又嫌太少了，这你又在折福。就像一个公司一样，这里在拼命赚钱，那里在帮你拼命的用钱，最后你还是没有得到你的福。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无漏，也就是说做好事没有目的，那就是纯善。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这样我们才能越修越精进。那个听众打进电话反馈的好消息，一个阿姨的儿子啊，这个阿姨的儿子那个回国不回来了，啊、哦，回国不回来了。结果阿姨呢，按照啊，就因为回国之后啊，他就出去了，就跑掉了，人不见了。这个阿姨呢，按照台长的开示啊，许大愿，给孩子念经，才两个星期，居然孩子啊主动的就打电话说要回家，要好好上学，啊。因为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跟爸爸妈妈不开心就出门了，离家出走了，根本回不来，你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很多孩子就失踪了，像蒸发一样。所以靠念经能够把孩子念下来。还有我出国之前啊，离开澳洲之前啊，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欠他8000万啊，居然这个公司欠他8000万，他念经，他用足方法讨不回来，最后他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居然人家把8000万还给他了。他说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找过律师，找过各种各样的途径都搞不定，最后念经成功了。我想给大家听一段录音，就是这个阿姨的儿子啊不回来了，结果呢他开示啊就又回来了啊。谢谢大家。
师傅好，跟师傅说一个好消息。上次呢，我问了一个，就说那个有个阿姨嘛，她的儿子那不就是说回国了嘛，不回来了嘛。然后呢，我把师傅说要叫他许大愿，最后这位阿姨同修，她许的是吃全素，然后呢每天给孩子读49遍心经，然后呢做那些功课，然后两个星期之后呢，那孩子自动跟那个阿姨联系了，就说妈，我想回来了，
看见了，
我想回来帮你，我想好好上学，
看见了吧？
然后前两个星期我就去接他去了，哎呀，那阿姨特别高兴啊。然后呢，这阿姨现在也挺好的，然后天天念经也，然后学医许愿吃全素了也，
一定要的，
嗯，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自己跑掉的，把家都扔掉，他根本不在乎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告诉你，你不靠菩萨念经的孩子就没了，养了这么大还不懂啊。
是的
啊，
是的，师父
好了。谢谢。下面呢，师父想告诉大家，我们经常讲叫缺阴德，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叫缺阴德。那么阴德到底是什么啊？阴德到底是什么？那么行善的人呢啊，叫阳善，阳就是太阳，阳善啊。我现在做一件善事叫阳善。如果你做善事不被别人知道，那么你就是叫阴德啊，积阴德。阴德呢实际上并不是一句坏话，因为呢很多人积阴德就是在背后帮助别人，成全别人，不为别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积阴德。但有些人呢，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他去骂人家，歧视别人，伤害别人，捉弄别人，那么这就叫缺阴德。所以呢，中国古代啊，有一个故事叫赵氏孤儿，这个故事非常有名，舍身救赵武的公孙楚旧啊，他呢就是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们呢服忠锄奸，他们不求回馈的阴德。其实这个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台长把它浓缩短一点告诉大家啊。当年皇上呢，他呢受到奸臣的挑拨，他就把一个忠臣的一家呀，过去你们知道，如果皇上对下面的一个大臣说你犯法了，他要把你一家，不管你的亲戚朋友，全部要斩首，因为他要斩草除根嘛，他要300余口，要300多个人全部杀光，所以怕你以后有一个人以后活着会起来跟他报仇，尤其是他的孩子。那这个公孙楚旧呢和老成英，一个叫公孙楚旧，还有一个叫老成英，这两个人呢，他们呢就商量， 哎，现在他有个孩子啊，只有刚刚婴儿一岁多大，这个孩子呢，我们要把他保留下来，以后大起来好可以替他爸爸报仇。但是呢，抓到了肯定是杀掉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不能让他杀掉，那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救下来，肯定全国找，肯定找得到。那怎么办呢？这个老成英啊，他说：“哎，我有一个孩子，跟这个啊孩子差不多大小，我们呢假装来换一下，把我的孩子呢假装的啊藏在公孙楚旧的家里，就跟他说，然后呢老成英呢自己的就把这个小孩子呢藏在他家里，然后呢成英呢他就去跟皇上说，禀告皇上，我找到了你要找的那个啊他的孩子了。那个皇上说在哪里啊？啊，然后就说就在啊这个公孙楚旧的家里。结果哗一大批兵马过去，在他家里果然找到了刚刚几个月的小孩子。一看见，哈哈，你还想，就跟这公孙楚旧，你还想把这个孩子留下啊？斩草除根，当场就把孩子往地板上一摔，孩子当场死掉。实际上摔死的是老成英的孩子，成英的孩子。然后呢公孙楚旧他不要命，因为他为了救这个孩子，来拉出去斩首。好了，公孙楚旧就死掉了。然后呢老成英就含辛茹苦的把这么小的 baby 慢慢的啊居然的一天一天养大。这个皇帝呢，就是这个皇帝和他这个奸臣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老成英立功了，就视老成英这个儿子为啊皇上的义子啊，所谓他的义子，其实呢就是这个报仇雪恨的人，然后让他慢慢慢慢长大，等到长了很大的时候，他才告诉他，原来这个你的义父啊就是杀你的仇人。就是这样，这一段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叫搜孤救孤，搜查这个孤儿，救了这个孤儿，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皆因德。我们实际上要懂得，古时候有很多有道德的人，他们是什么呢？良心特别慈悲，他们叫临额不点灯啊，未属长留犯。这句话就是说，我非常怜悯这个鹅。大家知道飞蛾投火吗？你只要有火，这个飞的只鹅啊就飞到火上，火就把它烧死。他为了心疼这个鹅不要到火上烧死，他情愿不点灯。古时候的人很慈悲的。然后呢未鼠常留饭，就是为了老鼠怕老鼠饿死，他还经常留一点剩饭让老鼠来吃，积阴德。这叫，那现在不得了了，看见老鼠打死，看见蟑螂打死，那对不对啊？所以为了啊，我们还有呢积阴德还有很多方法。过去呢叫分粥，做一大锅粥，有钱的人做一大锅粥放在家门口啊，只要穷人路过免费给你们吃。那么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慈悲的日子，六月十九、二月十九、九月十九，还有的呢，就是叫筑桥铺路，啊，这是现报的，很多孩子就会自己好了。还有呢，捐棺义葬，就是人家家里死了人了，你没有棺材，他买不起棺材，你给他买一口棺材，都是做善举。还有呢，急救啊，救助。急难救助都是积阴德，哪怕是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看见一块香蕉皮，一个湿的东西，你把它剪下来，你心中在想，我不要让它把别人滑倒，这就叫积阴德。所以做好事不留名，这就是佛法上面经常讲的叫无相功德和无相布施。所以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他就是得到别人尊敬的人。所以做了好事到处去吹，你看这是我弄的，你看这是我弄的， 这个人，人家大不了就哦哦哦，背后告诉别人这就是他，我没做什么，应该的，都是大家的。这种人叫品格高尚。大家知道，当年佛陀在人间的时候啊，叫比丘的人苦护额，还有梁武帝的颁令禁屠之招，美国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都是积阴德的。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正法时期，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知道那些比丘多好，他们是怎么呢？有一个比丘，他呢言波七十，那个时候呢比丘就是和尚啊，他们敲门啊，施主行行好，施主一看比丘来了，就给他一个饭啊，给他一个饭。那么这一天呢，他敲门呢正好呢敲到一个卖珠宝行的一个老板的家里，一敲门进去呢，这个珠宝行的老板呢一看，哦，这个师傅来了，来来来，到里边来，我请你吃饭。那么一到里边吃饭的时候呢，正好呢这个啊是他太太开的门，把这个比丘呢啊请到家里。那么太太啊请他吃饭，菜端上去之后呢，这个先生回来了，珠宝商回来了，一回来之后呢，他一看，哦，这个师傅在吃，就跟太太说，太太，我买了一颗珠宝啊，你看很漂亮的，放在桌子上啊。一转身呢，突然之间珠宝没了，珠宝不见了。珠宝不见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那个啊都不知道为什么呢，是鹅，有一只鹅啦把它吃掉了。当时呢又没有人，那么这个珠宝商回头一看，这么漂亮的价值连城的珠宝突然之间没有了，大发脾气啊，说一定是你偷的，这里只有我和我太太还有你三个人，不是你偷的又是谁偷的呢？结果问他是不是你偷的，但是这个比丘啊，他看见鹅偷的，但是他知道只要告诉这个房东，这个鹅一定有杀生之祸，要把它杀掉，因为杀掉之后把这个珠宝要拿出来，他心里慈悲，不要把鹅杀掉，他就很慈悲的，他就说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是放在哪里了。结果被主人一顿暴打，打的血都打出来了。主人说，我供养你给你吃，你居然还偷我们家的珠宝，你真不是人呢、打的来血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鹅啊一闻到血迹啊，哒哒哒哒跑过来了，跑过来吃血。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啊又生气了，把那个鹅啊一看，这个鹅还来捣蛋，还来搞，一棍子把这个鹅打死了。打死之后呢，啊，就是把它肚子啊打开一看，原来一颗珠子在里面啊，一颗珠子在里面，找到了。那么这个主人就说了，他是非常奇怪，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啊，你早点讲，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这个师父就说，因为我不想你杀害生灵啊。这个时候这个主人非常的忏悔作礼啊，然后送给他很多的供养。大家要记住，这种就是一个人的慈悲心，所以我们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多了还要多，做了还要做，这就是做人的贪心啊！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要懂得，要学佛，要成为一个好好的学佛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慈悲心啊！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说，积金以益子孙，子孙未必守，如皆阴德与冥冥之间，则子孙有长久阴德的护持，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给孩子再多的钱，他也吃得完用得完，子孙未必守得住这些钱。所以其实钱是属阴的了，你们想想看，当一笔遗产刚刚来到人间的时候，这个主人过世了，孩子看到这个钱，第一就是打官司啊。所以钱是属阴的了，属阴的东西都要藏藏好的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接阴德，积阴德与冥冥之间，你子孙有长久的阴德护持，也就是说你的子孙会很好。看看世界上很多潮州人，台长曾经到潮州参观过他们的博物馆，很多潮州人的祖上都是架桥铺路，而且做很多善事，大善大德的人，所以他的孩子就生意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阴德。所以我们越来越顺利的人要多积阴德，少少的缺德啊。现在很多人喜欢占人家便宜啊，动不动就要占人家便宜。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去买衣服，有一个人去买衣服，他看中了一件288元的这个夹克衫，看见这件夹克衫之后呢，他就试穿嘛，试穿的时候呢，非常习惯的就摸口袋，结果往口袋里一摸啊，诶，这不是一个 iPhone 6吗？一摸摸到个手机，他马上不讲话了，紧张，一定是别人试穿的时候忘记了。他马上就冲着老板，老板好了，我就要这件了。老板说，你不还价了？不还，没问题，这件很好，我买了288。结果好好好，钱付完了，刚刚往门口走，老板跑过去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小伙子刚才忘了，我把我的手机放在那个衣服里了，你给我看看还在不在啊。他慢慢的拿出来，还在，还给我。人不能贪人家便宜呀、啊、所以现在的人呐、啊，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只要有钱赚，什么事情都肯做。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在马路上练摊，放一个摊位卖这种名府的东西，有锡箔啊，有造了一个小楼房啊，哎呦，有钱呢、啊，还有西装啊，还有领带啊，居然连手机都上去了，而且手机卖的是 iPhone 5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苹果5号那个时候最新出品的，那个人跑过去说，这个手机下面地府里边鬼也能用啊？可以，当然可用啊，这么复杂。我爸爸刚死，我想买个手机给他，他会用吗？哎呀，那怎么不会用了？他老板亲自下去教他们去了。啊，他们的老板死了嘛，对不对？苹果公司老板死了嘛，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做人要大气啊，做事情要大气。因为很多人就是做事情太不大气，所以才被人家骂，这个人很小气，对不对啊？有大气就有小气，小气的人连女朋友都交不到啊，啊，对不对啊？所以大气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的风范，态度、气质、气度。如果你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心怀日月的气概，这个人从容大方，他就是大气之人。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做人要宽容，别人讲你一句不要斤斤计较，别人说一个句话，好像你感觉他在讲我嘛，很小气的人马上不开心了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的人在社会上很小气啊，就不开心了，实际上他又没有说你了，对不对啊？ 你完全可以笑嘻嘻的。所以呢，不斤斤计较，实际上大气的人就是良好的修为的表现。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上说，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就是说我今天要忍耐人都不能忍的事情，我也要忍耐，对不对？君子要容人所不能容，人家说不行啊，我一定要跟他打官司，你一定要容忍，因为一打官司你的钱全部到律师那儿去了，就是你赚来的说不定也被律师拿去了，对不对？也不一定可以打胜。所以处人所不能处，就是和人相处，这个人很难交朋友的，你也要学会笑嘻嘻的跟他交朋友，对不对？学会沟通，珍惜缘分，以诚相待。容人就是宽容别人，心怀就是让别人懂得了解你自己。唐太宗当年的李世民，他就有这种大气的风度。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因为一点小事来伤害自己。我们人的一生因为碰到的事情太多了，眼睛闭起来也是烦恼，眼睛睁开就是烦恼，突如其来的打击，再加上始料未及的挫折，从天而降的灾难，唾手可得的利益随时都会发生。有一些人一碰到坏事马上就愁眉苦脸，一看到好事马上就笑嘻嘻的，这种人成不了大气。所以在谈判的时候，做生意也好，对方一想到我有钱赚，马上哎呀对你好得不得了，一看这个生意钱赚不了多少，他就脸就这样，这种人你不能跟他做大事情。所以学佛就是要做人，我们要懂得严格，懂得要吃点亏，要学会委屈自己，不要在别人面前好面子，因为当你在别人面前好面子，回到家你一定会后悔。想一想今天的烦恼，在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还会有吗？没有了。所以要永远要想到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首先要想到它很快的就会结束，你会将坏事转变成好事，这就是学佛做人的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台长呢，在节目中呢，经常我是每星期二、四、六在澳大利亚那个我们的电台里面呢，当场回答大家的身体情况。那明天晚上呢，台长呢，啊，明天下午呢，台长开这个吉隆坡的啊，这个叫雅加达的法会 ，sorry 啊。你们要从师父身上学到优点，做错事情马上就说对不起，很好了嘛，跟老婆说对不起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呀？很多人就是不肯说，老婆说你说呀，你说一下对不起呀，就不说啊，开心了，所以就要说。台长呢，看出这个母亲身上有灵性，腰背不好，而且母亲几次都是起不来，一直上厕所，而且母亲的年轻的时候杀业很重，开餐馆的，台长都看出来。我还看出他呢啊，感情问题、自杀、自闭，还有啊，听众一一承认。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啊，谢谢大家。
喂，你好。
喂，卢俊宏台长吗？
是。
我妈妈6号属老虎的，请问卢俊宏台长，她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她身上有灵性，在背上，在背上。你妈妈现在的腰背很不好。
对，她以前经常都起不来的，有好几次。
我告诉你，就是在她背上呀。
哎呀，
而且它还影响了你妈妈的泌尿系统，所以你妈妈小便非常不好，尿频尿急。
对，她经常去厕所的。然后我妈妈身上的业障重不重啊？
业障也有，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杀过很多鱼啊、鸡啊、鸭呀、啊。
对，我爸爸和我妈妈以前开过餐馆的。
开玩笑的。
副台长，还有问一下我自己。
你这个孩子在感情上出过事了。
对。
我都看得到的。
对。
你很执着，你有一次差点不想活了，听不懂啊？
我从小就有一种想自杀的念头，碰到事情的话，我就特别过不去自己这个。
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你这个想法过去就是有这种有点自闭，好像怕见人。
对对对。对，但是通过卢俊宏台长心灵法门，我已经开朗多了，我好开心。
嗯，
谢谢。其实我们做人呢、真的讲话要当心。我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了，有时候很恨自己，哎呀我怎么乱讲话，嘴巴守不住，有时候一句话伤人了，自己又收不回来，怎么办呢？这都是很大的麻烦。我告诉大家啊，有一个单位里要分房子了，他的老婆呢就催着他的老公叫小王呢去跟请局长吃饭，联络联络感情。这个小王那个嘴巴特别乱讲，他守不住。这当时呢小王呢他不会说场面上的话，他老婆就跟他说，你们的局长啊我查过了，特别呢对业余文学啊有特别的爱好啊，特别爱好爱写作。所以在饭桌上呢小王就开始拍了。啊，这就跟那局长说，局长啊，哎，你是文学爱好者，我拜读了你很多的大作呀。那个局长嘴上说啊，没有没有啦，但是呢，心里非常的得意。这个小王一看有戏呀、局长开心了，接下来马上趁热打铁的说了，啊，他看着这个又黑又胖的局长说，哈、啊。局长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局长气得了饭也不吃就走了。所以讲话真的要当心了。我们人实际上活在世界上经常犯糊涂，就是因为我们人不懂得拿出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纯洁的一种本性出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跟别人争吵，台长教你们一句上档次的话，经常想一想，不要轻易的拿自己的涵养去挑战别人的浅薄，因为这样会使你自己活在浅薄当中。也就是说，一个有修养的人不要去跟别人争吵，你今天吵架了，你就是属于没有修养的人。所以学佛人要有修养，今天我们学佛了就是菩萨，在人间的菩萨一定要有修养，让别人做一个好榜样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我们学佛人最后啊，师父要告诉大家，金钱名利浮云过，像云一样的就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很有钱，过了就没了。我经常说啊，很多有钱的人啊，上市公司的老总四十几岁就走掉，有钱的命没有钱去享受。我心自有明月在啊，要懂得看到心中要有日月明，心如止水观日月，心中要不要贪，不要烦恼，目视明镜看春秋，也就你的眼睛要看到未来。我们要学会能静则静，稳重成静，不能静就好好的稳住，坚韧不拔，心态如阳光般的光明，精神如夕阳般的璀璨。人老了也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结束了，要有璀璨的心去战胜小我，成全大我。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宠辱不惊，戒骄戒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相互的处理好。有一群刺猬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刺猬 聚在一起，想相互取暖，但是他们被对方的刺相互的刺伤，于是不得不分散开。可是寒冷又想让他们自己取暖，同样的事又发生了。经过几番的聚散，这些刺猬他们选择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跟刺猬一样，要保持一种相安无事的距离。人的本性中带着刺，在相互的交往当中，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刺伤人，也不被别人所刺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既不能太亲密，又不能太疏远，既有相互依赖性，又要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既要合作，又要分工。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每一分钟、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就是让你得到更多的人间的缘分。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一定会让你的境界提高到更高的境界。谢谢大家。